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那么今天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庄重的日子。我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很多人早上起来十点，应该也看了，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向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仪式，说一说这个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背后有哪些个历史和故事。那么同时呢，明天就是11的长假开始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直播节目，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在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咱们来说一说，就是11长假你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包括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共享的，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咱们有劳王通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哎，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啊，搜索公众号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交流互动了。
哎，大家可以想一想您11有什么好的推荐。那么我来说一说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因为今天呢，上午在央视直播的时候，我看的是直播，那里边呢，这个主持人解说到了，说这是这个第三个烈士纪念日，很多人就晃范了，或者恍惚了一下，说这是第三次领导人向纪念碑敬献花篮吗？好像以前不止第三次啊。那么其实他是说，作为法定的烈士纪念日，这是第三次，因为在2014年8月31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所以说呢，是以法律形式把9月30号设定为了烈士纪念日。那么如此算来呢，这是第三个。那么为了确定9月30号，那么为什么说把9月30号确定为这个烈士纪念日啊？这里边其实呢是有一个因缘的。那么这是因为呢，1949年9月30号就是咱们所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所以把这一天定为了烈士纪念日。那么在国庆前一天呢，展开纪念烈士的活动，体现的呢就是国庆也不要忘了先烈的这么一种情怀。但是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啊，估计很多人非常熟悉，尤其是北京的小朋友，80后的，像我这么大的，我相信很多孩子在小时候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都曾经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站岗。那个时候有少先队岗，那一岗的时间呢不长，因为孩子体力不是很好，大概也就是20分钟半小时。我也曾经去过，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这么熟悉的一个建筑，但是呢，我们说起来，大家对它了解多少呢？今天咱们就讲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它背后的故事。首先说呀，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的这个从奠基到竣工，应该说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长达9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它奠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是呢，它建成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49年9月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时通过决议，为纪念在人民革命战争、还有这个民族解放战争以及民主运动当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决定呢，在这个天安门广场设立这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决定呢，在这个1949年9月30号奠基。那么，在1952年8月1号开工，1958年4月22号竣工，1958年5月1号揭幕。所以算起来呢，前后历时跨度长达9年。咱们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方形的啊，有台座、有须弥座、有碑身，是这三部分。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最大的纪念碑。这纪念碑的总面积是多少呢？因为大家一般呢路过天安门广场啊，坐车也好，还是远眺也好，都觉得是一个竖条的方碑。但殊不知呢，它的总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 因为咱们知道它底下是有底座的，而且一个底座呢还是分层的，还有四面的这个楼梯。那么它通高呢是37.94米，这台座呢是分成两层，这四周啊咱看到有非常精美的汉白玉的栏杆，而且四面呢都有这个台阶和这天安门广场啊是相通的。这个底层台座呢东西宽是50.44米。其实这个数据啊跟大家说一下也很有意思。大家很多人认为呢英雄纪念碑的底座是正方形的，但是咱们一查资料才发现它还真不是一个正方形，它的东西宽是50.44米，南北长是61.54米。换句话说呢，我们无论是航拍也好还是俯瞰也好，咱们的角度去看呢，或者说这点差距咱们不会看得出来，总认为是正方形的。但是呢如果咱们抠到有多少多少米多少多少厘米，发现它不是一个正方形的。那么这个碑身的正面呢是朝向天安门的啊，上边呢几个鎏金大字，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鎏金大字。今天上午在这个敬献花篮的仪式上，也有很多镜头是从这个纪念碑扫下来的，咱们也欣赏到了毛主席的这个书法，也欣赏到了这个鎏金的大字。这背面呢题的呢是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由毛主席撰文，是周总理用楷书书写的，100多字的也是鎏金的碑文。今天呢在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主持人也把碑文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朗诵了一遍。那么在这个30号傍晚的奠基典礼上啊，毛主席当时是非常庄严的亲自宣读了他撰写的碑文之后，然后呢亲手拿起铁锹挖了第一锹土啊，做了这个奠基仪式。这是咱们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从奠基这个起始点是这样的，9月30号。那么后边再说呢，这纪念碑奠基仪式有了，后边呢开始得建设这个纪念碑了。但是呢人民英雄纪念碑它这个建设也很有意思，因为咱们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所以说呢咱们建设这个呢是要广征民意的。当时呢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换句话说呢你可以投稿，然后呢我们博采众长，最后形成这样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年呢中央及地方一共有17个单位组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当时为此呢是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由北京市市长当时的彭真啊担任这个主任委员，然后呢由这个郑振铎和梁思成任这个副主任委员。那么兴建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得确定这个纪念碑它的整体设计方案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设计方案呢当时就是通过咱们说的去征集，或者说通过竞赛的方式产生，用了1年多的时间呢公开的面向当时全国全社会去征集这个意见稿，从各地汇集来的，当时啊有这个数字的记载是240多套设计方案，而且是各式各样的。这里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设计人员不一样，或者他的职业侧重点不一样，这纪念碑啊就是大家完全想不到，其实每一种风格差距还是挺大的。比方说有的是雕塑家来投稿，那么雕塑家呢从这个自己本职的职业出发，他就希望呢这纪念碑啊就应该完全是以雕塑为主题的啊，在这个纪念碑前边包括在纪念碑的这个碑顶上都应该有这个群雕的形象啊，或者是碑身呢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雕塑，就不是咱们说普通想到的就是一个很直溜的碑身，这应该是一个雕塑作品啊，这有点写意了。那么在这个建筑学家眼里呢，这建筑学家认为啊这个碑就应该是碑，它是有一个纪念性或者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承载的物体，所以呢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本身是一个碑，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应该承载文字。咱们知道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说以前的文物古迹是墓地也好，还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文物景观也好，它这个碑很多都是有碑文的，碑确实就是一个承载文字的。建筑学家说不应该偏离它的本质啊，应该呢是以纪念碑为主，还就是以刻字为主。那么有的方案呢在碑体里边啊甚至呢投的那个稿大家一看，哎呀说实话 这思想非常超前，
嗯，
在纪念碑里边安电梯，
哦，
有这样的设计稿啊。这设计稿呢说，里边通上电梯呢，坐这个电梯能从纪念碑的底部一直达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顶部，
嗯，
像一个楼一样。然后呢，在顶上还可以四方的去瞭望。那么有的方案呢，说在这个纪念碑的下边啊，设计这个检阅台和陈列室，就是一个小型博物馆了。那么经过这个反复讨论之后，最后确定是以纪念碑为主，就是还是主要功能是承载文字。那么为了这个广泛征集这个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呢，在1951年国庆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奠基地点，当时呢还陈列了三个模型。哎，这三个模型呢，一个是缩小了五分之一大小的一个，当时算大模型了，还有两个小模型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这兴建委员会可以说是博采众长，对这个纪念碑的各种细节也是做了精心的设计，后来形成的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呢，那一天1949年9月30号奠基仪式是在傍晚的时候举行的。那么这个纪念碑的地点选好了，对吧，它这个形制什么样也确定完了，下边就该是非常重要的了，就开始得实干了。
嗯，
换句话说呢，纪念碑我们得用这个什么呀，石料，我们的材料从哪儿来，用多少材料，可以说这说出来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尤其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那真是上下万众一心，
嗯
啊，形成了今天咱们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啊，是由17000块花岗石和这个汉白玉砌成的，这数量是极大的，
嗯，
而且这采石可以说是非常坚韧的一个任务。哎，这个碑心石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镌刻着毛主席的这个八个大字的这个碑心石，是最主要的一个很大块的石料。
嗯，
那么按照当时设计方案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大字刻在碑心，这碑心的长度是多少呢？15米长，宽度呢是3米宽，这厚度呢是0.6米，是整块的一个碑心石要刻在这上。
嗯，
那换句话说呢，整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点睛之笔就是这样一块大的碑心石，也是整个纪念碑最重要的一个大石料。所以为了这个石料必须怎么说呢，要尽心尽力，因为咱们知道这石料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它很可能被摔碎或者震裂，那这样一整块石料就作废了，而且这么大的石料是很难开采的，可以说来之不易，所以对它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开采石料专家呢，经过推算之后说，咱要的石料虽然说是高15米、宽3米、厚0.6米，但你开采的时候不能这样，因为你来到这个建筑工地之后，你还要去打平啊，对吧？磨平、打磨呀、啊，把这个边角料给去掉。如果你可钉可铆，那碑心就小了。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找一个大的。当时呢，说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说咱开采这个毛坯料的时候，这厚度啊必须得达到3米，这样呢运到北京才能够保证完全能使，不会这料不够。所以专家经过测算之后，如果这个料达到3米的话，它的重量多少呢？重达300吨以上。
嚯，
那么300吨的原始石料，从开采到运到北京是一大工程。
嗯，
这背后呢还有很多故事，咱们留到下节再跟您分享。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讲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因为今天上午10点，我国的领导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这个仪式这个直播相信很多人都看了，所以呢咱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事件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英雄纪念碑背后有哪些故事。
嗯，
刚才咱们说到了整个纪念碑它的点睛之笔就是碑心石，镌刻着毛主席那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当然这个石料找起来非常费劲，专家呢经过自己的这个推算之后说，你原始的石料起码要厚达3米，达到300吨，运到北京连磕带碰再磨平才能够保证够用。好，那咱们开始找这个石料。 当时呢，经过各地的勘探之后，说什么地方有这么完整的、这么罕见的巨型花岗石呢？到哪儿去开采呢？结果专家经过论证之后，就认为全国各大山脉的岩石的状况，他们都考察完了，最后就认定了就在青岛崂山。哎，这地方很有名，也是一个著名景区，我相信从明天开始，十一长假一开始也是人满为患。所以如果您有行程去崂山那边玩的话，可以想起这个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就出自于这儿，是崂山最西端山峰，叫福山大金顶，从这儿开采了石料。因为这个地方呢，地质学家考证之后，它的石质比较均匀，而且这个石质啊特别的耐风化。咱们知道石雕的东西最怕的就是风化，对吧？大家如果去过，比方说中国有很多著名的石窟，石窟最怕的就是风化。当然了，咱说那个敦煌莫高窟，还有就颜料的问题，怕氧化。但如果说没有颜料的问题，就怕风化。那么这个地方呢，石质均匀，耐风化，所以说这个石料是一个上乘之选。那么为了保证这个碑心的石料啊能够完整的开采，当时呢得请高人，就请到了一个老的采石匠，有一个外号叫做石神。当然这个石神不是吃饭的石神，石头的石，而且这个名字我一说非常好记，跟他这职业太契合了，叫李开山。
火
采石的不就开山的吗？叫李开山。哎，就把李师傅请到了这采石现场。可以说呢，这李开山干了一辈子这种事情啊，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但是呢，一听到这要求，说300吨厚达3米的石料，这么一个老经验，都倒吸一口凉气，说我干了一辈子，这确实比较难弄。300吨的巨石啊，那就不是说几个钢楔子能搞定的了。而且从开采一直到这石料开采成功，这耗时也是非常长的。说从这个1953年4月1号开始，工人们呢，同时采用打槽的办法，从四边开始往下挖。到了7月下旬，一块长15.3米、宽是3.55米、厚是2.1米的、重达300多吨的碑心石料，终于从这整个岩体上给剥离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从开这个石料一直到把它取下来，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110天。所以这个石料开下来也是非常费劲的。哎，把它剥离下来，那么剥离下来之后呢，你得粗加工一下，对吧？边角料什么该打掉的打掉，经过第一次加工，把这石料上面呢给它做平，这重量呢从300多吨就减到了280吨，就把这个不需要的先打掉一部分，因为呢这也便于运输。还一个问题，你把它开采完了得从山里运出去，对吧？虽然说那个时候交通很发达，可以通过铁路运输，但你起码得运出去，还得运到铁路上，然后再运往北京。所以整个往山下搬运的过程，大家可以想象到啊，280多吨，还不像其他石料。如果其他石料说这280吨的石料，我可以把它分成100份，好下山。它是一整块的啊，15米长啊，往山下转运的时候啊，然后再连带翻身、再转运、再磕碰，好到山下第二次加工。这石料呢，长是14.7米，宽是2.92米。中间的厚度是1米，两边的厚度是0.8米。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又减重了，减重了一半多。这个时候重量多少呢？是103吨。
哇
啊，但是也不小。那么呢，下一步就是怎么从山东把它给运到北京，把这个巨石呢顺利的先是得运到这个火车站啊。青岛的市政府啊，当时从全市就抽调这个精干力量，组成了运石突击队，从这个福山到这个青岛火车站30公里的路程。大家想想，30公里不算远，咱们腿着都能够走30公里。但是当时运这个巨石走了多少呢？这也有这个数字记载，运石队伍整整走了34天，一个多月才从这山下运到青岛火车站，其实才30公里的距离。咱想到一天还不到1公里，就看得出来对这个是多么的重视。因为你速度快了，难免会出现其他的状况或者磕碰，这是要不得的。那么在这个青岛火车站呢，按照这个铁路运输的要求啊，对这个大石料进行了第3次加工。 经过第三次加工呢，这石料中间的厚度啊缩减为了87厘米，两端的厚度呢减为了79厘米，重量这个时候再一次下降94吨。你想从一个300多吨的石料到最后现在到火车站成了94吨了。
嗯，
那么从这个1953年10月6号下午5点起运，从青岛那边这火车就出发了。这么一个承载着将近100吨石料的火车，缓缓地行驶出了火车站。这一路上啊，可以说也是历尽艰辛，火车不能开快了。
嗯，
啊，什么速度呢？绝对是安全速度。我一说，大家可能不信，比现在大街上跑的那个电动自行车还慢。它的直线的速度是每小时20公里。转弯时候的速度，包括进站时候的速度，因为从青岛到北京会路经很多的小站，
嗯，
它进站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0公里，就以这样的速度往北京行进。而且当时的沿途是经过3个这个道路狭窄的村庄，而且呢旁边还有这些个民房。这让人很感动的是什么呢？这个石料过不去。那么当时民众一听什么事情，说在天安门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了纪念人民英雄，老百姓主动的，好，我把我的房拆了，我把这路给他让出来。所以这也是在途中啊非常让人们感动的事情。那么等到了1953年10月13号这一天，当时呢是北京前门西站，在这儿这个石料到了。因为当时啊，你想在1953年的时候还没有咱们现在说的北京站，那是十大建筑，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为了庆祝10周年建的十大建筑。所以说呢，这北京站后来才有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这个前门西站。现在应该能看到前门楼子西边那个地方已经变成商场和一个文化宫了，但以前是一个火车站。这个地方鞭炮齐鸣啊，挂着这个专列牌子的火车载着这么一大块石料，缓缓的就进到了北京。
嗯，
10月16号这个碑心石呢就运到了天安门广场，经过再次的雕琢加工，这碑心石这个时候瘦身到了60吨。而且整块碑心石呢从开采运输历时了7个半月运到北京。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大概有7000多名工人，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所以今天咱们在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同时啊，当然咱们是缅怀那些个为我们的这个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英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为了建设这块纪念碑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那些个可能是默默无闻没有在史册上留下名字的几千人的这些个工人啊。那么这纪念碑石料运来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这纪念碑到底应该建在什么地方。
嗯，
那有人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在这个1949年9月30号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奠基了。但是殊不知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当年毛主席奠基的地方和今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地点。
嗯，
它是有一定偏差的。但是咱先说起初在奠基之前这纪念碑应该建在哪儿，也是广征意见。哎，大家伙呢也有自己各抒己见。有人提出来说建在哪儿呢，建在东单广场。有人说东单广场现在好像不知道在哪儿了，以前东单有一广场，大概在哪儿呢？东单体育馆，
嗯，
大家都知道有一篮球场，那片地方，那片地方为什么是一广场呢？是因为当时这个解放战争时期，这国民党军队溃逃要跑的时候，
嗯，
他们没有机场啊，所以呢，当时解放军围城啊，都出不去，怎么办呢？只能在城里边建机场。那么有2种方案，一种方案呢是天坛建一个机场，他好起飞跑，把这国民党高官给运走。但有一问题，就是天坛紧挨着永定门，这永定门出去可就出了北京外城了。但是当时解放军围城，换句话说，你这样的飞机场从天坛起飞，正好在解放军的高射炮范围之内。这飞机他不敢在这起飞，怎么办呢？往城里挪，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东单这片地方有空茬。而且这片地方呢，基本上不用什么大的工程，稍微修改就可以是一个小型机场，所以在东单这儿建了一个飞机场。
嗯，
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这地方呢，你想飞机场肯定是一空场，正好这一片空地离着天安门又不远，所以有人提出咱们在东单广场这儿建纪念碑，啊，也有人提议呢，说在哪儿呢？说在中华门的位置上建这个纪念碑。 中华门在哪儿呢？现在的毛主席纪念堂，当时在这个历史上，就是明清时期的这广场上，它是一个这个中华门的位置。明朝叫大明门，清朝叫大清门，等到了民国的时候叫中华门，是这么一个建筑。说把这个建筑给它替代成这个纪念碑啊。那么还有人建议呢，更有甚者说这个咱不如就建在前门楼子上头，
好啊。
所以差点前门楼子上头会竖着一块碑。还有的是什么呢？说我们要把这个建在西郊的八宝山，因为咱知道现在八宝山是革命烈士公墓，在这建纪念碑呢，好像也是合情合理。后来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把这个纪念碑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不过咱刚才说到了，设立在天安门广场呢，毛主席是奠基人，但是呢，这个真的纪念碑建好之后呢，好像偏离了一些位置。为什么呢？说当时啊，这奠基石的实际位置比今天咱们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偏北一点的。那个时候广场啊，不像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很多清代留下的建筑还在，啊，包括什么这个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呢，所以并不是咱们现代视野所及范围之内。因为建筑不一样了，所以视角不一样，比例就不一样。当时认为这地方挺好的，啊，可是呢，当时的广场跟现在比起来，什么样呢？是比较拘促狭窄的。因为旁边呢，以前有千步廊什么的，它是一个过道似的，还不是一大广场。那么，这位置选好了，可是呢，您等到再深化研究和设计的时候，才发现这奠基位置啊，离着天安门城楼和这个国旗杆太近了，比例上有些失调了。当时呢，咱也知道负责人梁思成就向这个总负责人彭真市长就汇报这个事情，说这个比例不太协调啊，如果换一个地方建的话，无论是俯瞰还是在地上看，都会比例特别好的，所以要不要咱们跟毛主席请示一下。彭真当时的这个说呢，主席非常的忙，说你是专家啊，应该你这个推测或者设计是没错的，你要不就按你的方式去挪。所以说咱们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他自己经过研究之后说啊，定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偏南了一点。于是乎呢，当时北京市规划局的这个总工程师叫赵东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啊，就敲定把这个设在哪儿了呢？就是咱现在说的这个荣线胡同。因为从西单到天安门中间有一个东西走向的胡同，荣线胡同，在这个荣线胡同的东口，就是咱现在说的这个纪念碑的位置。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来说呢，这纪念碑应该是坐北朝南的，包括咱们去看烈士陵园的碑，对吧？这个坟包是在北边，然后南边立一块碑，但是碑文呢也是坐北朝南，人是面北的。可是咱们现在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的正面是朝着天安门的方向，是朝北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节回来咱们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这阎王爷啊，派这个牛头马面到人间捉拿三个人呢，到阴曹地府的审案去。这仨人呢，来到阴曹地府，先问第一个，阎王爷说：“你是生前干什么的？”这位跪在底下回答：“回禀老爷，我呀，我是这个缝缝补补干裁缝的，给人缝个衣服啊，补个衣服，这都干。”阎王爷说：“好，你是属于迎新弃旧，拉下去，下油锅。什么叫迎新弃旧啊？您想啊，缝缝补补得把那烂布给去掉，补上一块新布，这叫迎新弃旧。其实呢，说这人性啊，迎新弃旧。”要那好的，不要那旧的，所以你这人性得下油锅。阎王爷一点手问第二个，说你生前是干什么的？这位跪在底下说：“我是做那花卖的。”这跟大伙解释一下，以前呢有卖这假花的，哎，拿那个绢布做的叫绢花，也有拿绒做的叫绒花。冬天的时候啊，戴在头上可以呢美化装饰。这阎王爷说了：“你这属于节外生枝，拉下去下油锅。”那可不是吗？做这绢花的就一根杆儿，这花是假的，你得做出来呀，这不节外生枝吗？ 阎王爷问第三个，说你是干嘛的？这位说我是卖那个鬼脸的。什么叫鬼脸？小孩玩那假面具。我是卖这鬼脸的。阎王爷说好，把他压下去也下油锅。这第三个不服，哎，阎王老爷，阎王老爷，我卖鬼脸的，我是替您呐出去给您长威风去了，呼的是鬼脸，您干嘛把我也下锅呀？这阎王爷说，你呼那鬼脸质量一样吗？是不是有好的有坏的呀？这有钱人来了你就给个好脸，这穷人来了你就不给好脸，你不该下油锅吗？
好的，时针指向了22:36，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讲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刚才呢说到了，一般呢中国的传统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对吧？它是为了采光比较好。但是呢像纪念碑或者碑这种东西啊，坐北朝南的也比较多。但是为什么咱们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的正面就是毛主席题写的那几个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它是坐南朝北面向天安门的呢？这里边其实有这样一个缘由，因为当时呢设计完之后啊，也想说应该是坐北朝南的啊，这是最初的一个方案。那为什么把它调转过来了呢？因为当年周总理来审查这个纪念碑设计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说纪念碑啊应该面向天安门啊，面向人民的广场。所以呢下了一个决定，在这儿咱们可以一反传统，打这之后咱们看到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坐南朝北的了。那么纪念碑呢，咱说这个形制是经过征集的，这个地点呢是经过稍稍的改动的，但是这个碑文是毛主席题写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碑文题写了，那毛主席是题写在纸上的，但最终咱看到的碑文是刻在石头上的，这中间呢是有一个转化的，这还涉及到了北京的一个字号。咱们先说这个碑文，是1955年6月9号毛主席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大字。当时呢是写了两幅，这每个字大小大概是8-9厘米左右。后来呢说兴建委员会啊设计组把两幅当中呢比较好的字又挑出来组成了一幅，哎，出了这么一个方案。但是出完方案之后呢，大家又琢磨不行，为什么呢？中国的书法不光是文字，不光是说用它来记事儿，书法更是一门艺术。而且呢这写字啊特别讲的什么呢？一气呵成，就每幅字写出来啊，这一幅字里边的这个字它的气脉是相通的。虽然两幅字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把它拆开再组成一幅的话呢就觉得很怪。到最后呢经过了反复的研究之后，说为了咱们这个气韵呢能够一笔合成啊，一气呵成能够一笔下来，所以说呢还是决定挑其中的一幅作为刻在纪念碑上的这个碑文啊，到最后还是没有去拼凑。那么呢这个碑文后来设计说，咱知道这个刻碑分为这个阳刻跟阴刻，作为阳刻呢就是印在纸上，大家想印在纸上字儿是红的，那么阴刻呢就是印在纸上啊其他地儿都是红的，这字儿呢是没有颜色的，所以这叫阴阳两种刻法。那么当时想咱们是以什么刻法为好呢？也是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呢采用的是阴文。因为这个阴文呢首先它凹进去本身就有立体感，再一个呢就是它鎏金的时候啊是便于鎏金的，在技术上是比较容易呈现出来的。哎，那么好，这个事情敲定之后就开始想，那么谁来负责在这个纪念碑上去刻字呢？刚才说到就提到了一个老字号，这个老字号呢也不算特别老啊，在琉璃厂，跟琉璃厂其他的一些字号比起来不算特别老的，是一个专门啊做印的商店，刻印啊。那么呢这个字号现在还在琉璃厂，字号叫做翠文阁。说是1934年一个姓魏叫魏长青的人，他原来呢在前门廊坊头条开了一个文兴斋，也是一个做印的啊刻章的。 那么后来把这个买卖呢就迁到了琉璃厂，并且改名叫做翠文阁，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个魏长青呢是北京昌平人，从小呢在琉璃厂学徒，而且呢这个人写的一手好字。咱们知道很多学书法的人呢，起初入门的时候呢都告诉你去临碑临魏碑，据说他最后临碑临到一定程度是什么呢，这碑文临摹下来让很多专家去看难分真伪，就是哪个是原碑文哪个是他后来临摹的，很难分出来，就说明他书法造诣非常的高，而且呢不光书法写得好，刻章刻得好，还特别呢研究这什么呢，八宝印泥。因为这八宝印泥呢，这么说吧，你写字刻章对吧，这章刻完之后得盖在这个画上或者字儿旁边对吧，落款是章。可是这八宝印泥啊跟别的印泥不一样，这里边呢是有这印油的，昨天发现啊就是说比较刺的印泥，你会发现印完之后过一段时间，虽然这印章是红的，旁边印出了一圈油，哎，这就是非常刺的。它呢就不是，它用到了各种的原料，包括银珠，这属于是中药材，包括矿物颜料，自己调和出的这个印泥，当时在北京首屈一指，八宝印泥，因为里边用到了很多珍贵的原料，印上之后可以说是永不褪色，而且旁边也不会出现那个油的痕迹。就好比咱说西藏唐卡用的是矿物颜料，一幅唐卡画出来，可以说夸张的说永不褪色，跟那基本是一个道理啊。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个店的负责人或者说是老板吧，这么一个喜好刻章的人。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了，这毛主席也题字了，后来找来找去找谁呢，就找到了翠文阁，找到了魏长青，把这个光荣的使命和任务交给你，你去负责给纪念碑刻字。结果呢魏长青就接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啊，开始在这上刻字并且溜金。那么整个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了纪念人民英雄，所以说工作完成之后当时也是分文不取，一分钱报酬没有拿啊，这也是成了琉璃厂这个字号流传下来的一段佳话。这是说到这个刻碑，并且呢碑刻完之后呢还得溜金，因为咱看到的这纪念碑这个碑文是金灿灿的，那用到的都是真的金子啊。而且溜金的工艺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工艺其实也不是很简单，因为溜金要想溜得特别的，咱说什么呢，匀实。因为有的溜金呢你会发现跟汞的置换呢它不完全或者说不均匀，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有亮的地方有暗的地方，要特别的均匀，而且还不许上边有什么坑坑洼洼呀、沙眼呢、小漏的点儿啊，所以当时也是慢慢的拿这个玛瑙刀去 K 啊，所以说精工细作出来之后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纪念碑的形制。当时用到黄金多少呢，也有数字的记载，这几个大字溜金用了132两黄金
啊，
所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都是真金的溜上去的。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咱们说到纪念碑除了碑文之外，大家还不能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纪念碑的底部是有这个浮雕的啊，而且呢每一次我记得每一年国家领导人在进献花篮的时候都会围着这碑走一圈，然后解说词呢都会跟着领导人的镜头开始给你解说它上面的浮雕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么这里边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讲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咱们说到纪念碑，刚才说到了雕刻这个碑文溜金的几个大字，除此之外呢它的底部是有这个浮雕的啊，而且也是呢可以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呢，里边是非常有故事或者说有内容的。咱们看到这个底下这个须弥座四周镶嵌的是八组石斧，高2米，宽是2米到6米4，一块加起来总长是40多米的汉白玉的浮雕。这浮雕上呢一共刻画了170多个人物形象，可以说非常生动的而且高度概括的表现出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那么这石斧呢，咱们按照这个历史的顺序，它是从东边开始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围绕英雄纪念碑顺时针旋转，从东边开始，第一幅是虎门硝烟， 然后再往下走是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包括这个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到最后支援前线，整个这一圈描绘的是整个这个历史的进程。而且这个雕塑创作在纪念碑的设计当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八组题材十幅浮雕啊，在最初的设计上呢，其实跟现在也有不同之处。咱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是定稿，但是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呢，就想要加一些历史名人在里边，比方说谁呢，洪秀全啊，比方说林则徐，当时有这个提议，甚至呢还提议说什么呢，包括咱要加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国家的领袖人物，把它加在上面。哎，但后来呢经过考虑说不妥，为什么呢，这个历史人物啊还得罢了，如果说你加一个咱们现在还健在的领导人在这个碑上，那么咱们在特定的时间要向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进献花篮，那如果说里边的人物还有健在的，这个好像对中国的传统来说有一点不当，到最后大家把这个给否定掉了。于是乎呢，最后达成的这个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不表现个人，不表现个体，只表现群体，所以形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幅幅的这个汉白玉的浮雕啊，展现出的历史时期或者是历史故事。这是今天咱们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那大家在明年包括说以后在9月30号再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今年11，估计咱们是央广嘛，面对全中国，可能很多地方的朋友要来到北京旅游啊，估计很多人呢少不了的一个是感受一下11的天安门广场的升旗那种庄严，还有就是呢要参观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些它的背后的历史故事，也能让您的参观呢更加的有情趣一些啊，这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主题。但是开头说了，说马上呢迎来这个11小长假了，大家有什么出游的一些个建议或者说是好的去处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咱们在节目最后做一个互动啊。现在有请王通跟大伙儿说一说。
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现在也是在为大家敞开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呢可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然后发送文字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我们听友爱丽丝哈，她说了，说国庆的安排呢是和爸妈带着姥爷逛公园啊，去吃峨眉酒家哈，然后和姑姑两个人呢去吃啊，和姑姑两家人
啊
去吃这个晋阳饭庄，
呵，
然后带着爸妈去一趟国子监，然后最后他说了，平淡细碎又美好
啊，挺好，
啊、挺好。
一个是宫保鸡丁，是吧？那是全国知名的。
是。
然后您去晋阳饭庄、香酥鸭啊，那是他的名菜。国子监，我觉得应该在国庆假期吧，人肯定比平时多，但是呢，在北京的众多景点里边，它应该算是人还是比较少的啊。这样我觉得呢，11假期快到了，咱们既然是面对全国的广播，我也非常善意的给大。这个大家或者说这个即将来北京的游客们呢，怎么说呢，敲响个警钟吧，希望大家旅游能够愉快。因为呢首先前不久咱们这个旅游委的相关的负责人领导也在新闻上，我看一个报道啊，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是再次提醒来北京的游客11假期的期间啊，希望大家一定找这个正规的一日游的旅行团，因为很多人呢是因为低价陷阱到最后哎让给骗了，说现在呢基本上北京一日游啊在200左右，如果大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呢100多一点的
就不对了
一日游，我劝您尽量不要去。另外一个呢，咱也可以到官网上去查一下，就是在北京哪些个点儿是正规的北京一日游的点儿，去这个地方报名，不要半道被那些个野路的导游给截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到景区很多人都会买东西，当然呢咱很多这个景区里边东西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在全国都有，在北京咱不护短也不例外，尤其是什么著名的历史街区啊、旅游景区啊，对吧，伴随老字号而生的有很多就是傍名牌，差一个字儿，比如人家这边卖的是这个内联升布鞋，它叫福联升布鞋，差一个字儿，字体基本都差不多，您就会上当受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去这些正规的地方，就是他这个总店，因为那些个我们暗访过那些个傍名牌的他也会说，比如他叫福聚这个福联升，那边的内联升，他说您这是什么区别，我们一个厂子，就是那个牌打的不一样，他会骗你，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价格悬殊， 他可能卖50块钱，那边可能卖300块钱，您会觉得那个不值啊，50我穿一夏天
好好的、
对吧，它坏了我都扔了我都值。其实不一样，它会不光是说坏的问题，它里边用到了很多怎么说呢，黑心棉呢，破油毡呢，甚至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它绝不是说它这个质量低穿坏了的问题。那么好的则不一样，用的都是上好的新鲜的棉花，新的棉布。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现在好多真正的北京老字号、很有意思，它也开始很时尚了，它有自己的这个网店了，就是官方的网店。所以呢，他没考虑到，比方说我卖这个东西，布鞋也好，还是瑞福祥的布料也好，还是同仁堂的药也好，这些东西啊，包装起来都不小。所以呢，您来北京本来呢是拎着一个旅行箱来北京玩，估计谁也不想走的时候呢，好大包小包一堆，上飞机也麻烦，上火车也麻烦，所以老字号也体会到了大家这种难处。他们很多呢就是把它实体店反倒当成一个体验店了，您可以进去看哪个号衣服我穿着合适，哪双鞋我穿着合适，把号记下来，您完全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到您的老家，在某宝网上打开他们的这个
官网，
官网那是一点都不可能上当受骗的，您体验完了之后买还不会买差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旅游的方式，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咱们这个时候啊，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现在没有发上来的，那没关系，我再接着给大家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北京，来到北京很多的吃食都要吃，对吧，刚才那位肯定是这个本地的啊，一说晋阳啊，一说峨眉啊，对吧，其实来到北京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在景区周边去听信那些所谓的这那我们家是正宗的什么这，您放心，好多的这些个字号它不是在景区周围的，当然除了那些个咱说峨眉，对吧，景区周围有，对吧，全聚德便宜坊景区周围有，这个咱们不抬杠，一些真正的北京本地特色的小吃，它不是连锁大集团，可能就是父子相传，这家里边几辈人传下了这种买卖，它反倒不会开在大景区。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大景区地租贵，它东西卖的就得贵，它卖的贵呢才能收回成本，但是呢就偏离了它小吃的本质，所以很多这些地方呢都在不容易见到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大家来到北京想吃到北京小吃，当然了您满处去逛作为一个游客来说很难，那我就给推荐推荐，比如北京牛街，北京牛街小吃基本上每一家可以说都非常的正宗，但他们是清真小吃，对吧，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清真小吃，比如北京的护国寺也有很多的连锁店，至少我现在在北京没见到过假的连锁店，只要您看到护国寺小吃的牌子往里走，基本上应该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呢吃小吃这样给大家推荐这两个地方，其他一些个在这个街头巷尾的估计作为游客很难找到。
是，
最后呢也是希望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您这个十一小长假能够在北京玩的顺心。
好，那以上呢就是阿龙说北京，我们十一之后再见。